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我是曲胜男。我们今天请到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 Motocheng 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先生，为您来介绍有关房产转让的注意事项。郑律师早上好。
喂，你好。
也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节目。那么听众朋友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郑律师呢，说到在我们之前节目里面啊，在接这个听众电话的时候，大家会经常问这么样的一个问题哈，说我现在有一个房产，我想把这个房产的产权呢转让给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亲人哈，那么这个相关费用是多少，怎么转会比较划算。那实际上像我们在澳大利亚的话，这个房产转让的方式哈，就是无乎呢就是有三种，买卖、赠与或者是继承，那么这三种方式的话，在费用上哪一个是最划算的呢？
最划算的当然是继承
啊，是啊，
因为最主要的关键就是需不需要付那个印花税跟增值税。那如果是继承的话，那个受益人的话是不需要付那个印花税的，或者是要付一个50块的印花税而已。可是如果你是这样子买卖，或者是甚至是转让给亲属的话，那他们也是要按照你那个买卖价格或者是那个市场价来定那个印花税要付多少。那现在在新豆的话，那个印花税的那个百分比是大概4%左右。
所以说像继承房产的话是没有必要去付这个印花税的哈。
对，没错。
那说到这个就是房产继承的话，什么样就是的这种就是家庭成员关系之间可以来继承房产呢？
反正就如果是在那个遗嘱上面要写明说这个房子是要留给某一个受益人的话，就算不是亲属的话也是可以继承，而且也不要付那个印花税。最主要一个考量的话就是有关增值税这方面。那增值税的话有时候要付有时候不要付，那就主要就是要看说本来这个房子是不是自住房，或者是受益人是不是在居住在那一个房子里头。如果是的话，那也不需要付那个增值税。如果不是的话，那如果他们是两年之内继承之后两年之内也是转卖走的话，那他们也不需要付这个增值税的。
所以说像房产的继承这个话题的话，必须是在这个就是遗嘱里边有所体现，而且必须是这个立遗嘱者在过世之后才可以继承这个房产，是这个意思吗？
对，没有错，一定要通过那个遗嘱来继承的话，才可以避免印花税或者是某一些增值税的这个税务。
那打个比方，譬如说在这个就是遗嘱里边有写到某一个房产的一个继承问题，但是可能在这个人呢他在世的时候就把这个房产进行过户了，所以说这个性质就会变成了是一种赠与，是吧？
对，这如果他是遗嘱上面有写这个房子要怎么去处理的话，可是他离世之前已经把这个房子转让给第三方的话，那这个遗嘱那个条款有关这个房子的话就会变成无效。那个受益人的话就不可以说因为立遗嘱的这个人已经没有这个房子的任何的权利了，所以他受益人也不可以因为这个条款来受到那个遗嘱的那个遗嘱。
那说到这个房产继承的话，刚才你也提到哈，就是说可能在费用上是最划算的一种，但是相信就是这个银行哈，因为我们都会想到这个房产本身可能会有这个房贷，那么这个在房产继承的时候是不是也把这个就是贷款也就是传递给了下一个人呢？
对，这个就是看遗嘱。遗嘱的话，如果他有另外一些遗产的话，那就可以按照遗嘱先把这些贷款啊之类的先还清。然后这个房子就可以100%留给那个受益人。可是如果这个立遗嘱的这个人本人他没有别的一些财产的话，只有一个房子，而且这个房子是有贷款的，那个受益人有两个选择。第一就是他自己掏钱出来去还这个贷款，然后可以继承这个房子。或者如果他真的是没有这个资金去付的话，也没有能力去贷款来还本身这个是那个立遗嘱的这个人的那个债务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必须要把这个房子卖掉还了贷款之后有剩下的那个余额的话，他才能继承。
所以说像银行方面也要对这个房产继承人的他的这个还贷能力也要做一个评估，意思就是说即便这个立遗嘱的人有一个很好的初衷，说要把这个房子可以送给谁谁谁，但是呢毕竟还要看银行可不可以通过就是这个新的继承人的他的这个还贷能力的评估，是吧？
对，没错，因为必须是那个银行会有一个抵押品，就是这个房子。那如果那个银行是没有被还款的话，他们是不会允许那个房子或房产被过户给受益人。
好的，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3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Lucy， 你好。
你好，
哎，请说。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关于房产的。我曾律师，我买了一个楼花，几年前已经交了印花税，是以我个人的名义买的。现在呢，我想在这个产权上呢加上我儿子的名字，我不知道这个费用是怎么样产生，怎么样计算。
如果你是加上你儿子的名字的话，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你就等于说你把一半的那个房子的那个产权转过去给你儿子，所以你儿子那边因为他是受益嘛，所以他需要付那一半的那个印花税，所以就等于说你现在那个房子那个价值，然后拿一半出来计算那个印花税的这个百分比，然后你儿子需要付这一笔钱。
但是这个房子我还没有 settle 啊，没有 settlement。
还没有 settle 也算是，因为你一旦签了这个买卖合同的话，那个房子的那个权益已经从法律的角度上已经有已经转让给你了，只是说还没有 settle 而已。那现在是不是开发商那一边把一半转过去给你儿子，是你跟你儿子自己私底下独立的一份协议，所以就变成说开发商把100%的那个房产转让给你，同时你也把你那一半转给你儿子，所以你儿子必须要付那个一半的印花税。
就是我还是要付印花税是吧？就是在settle之前转让还是要存在这个印花税的付汇的问题。
没错。
但是我转让，如果说我转让不是50%、20%、60-70%，也是按照这个百分
比
来付印花税，对不对？
对，按照这个比例，没错。
但是我儿子是那个 first buyer， 第一次买 property， 是不是这个印花税要按照比例来计算他的那个优惠印花税？
优惠印花税也会可以拿得到，可是优惠的印花税的话也是要按照这个比例来减少。这比如说他可以拿到那个 first homeowner's grant 是15,000的，可是因为他现在只是拥有部分的房子，所以他15,000这个 first homeowner's grant 是只拿到一个百分比而已。
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还要产生其他的费用给律师吗？如果这样加入我这个名字的话。
是需要的，因为你的律师需要立一份新的合同，是你跟你儿子两个人需要签字的，所以这样子算是一个转卖，虽然是没有付任何的那个钱，可是也是一个转卖合同，也是需要去找律师去帮你去立一份，也会产生一些费用的。
那我问一下，如果我要贷款的话，是不是如果我儿子也加入的话，是不是贷款是互相贷自己的比例的贷款呢？如果我转让50%给他，那他要贷款也贷50%，我也贷50%，是怎么样贷款计算呢？还是我可以承担贷款的80%-90%，我儿子只承担小部分的贷款，行吗？
理论上如果你贷款只是贷你这个比例的话，理论上是可以，可是实际上的话银行会要求这100%的这个房贷都是要押给他们的，所以就算你跟你儿子是有一个固定一个比例，银行也会要求你跟你儿子联名上跟他们去借钱，而不是那个债务那边有分这个百分比的。
我是肯定联名去借钱的话，那个比例就是我如果我借80%，是不是在这80%里面我儿子也要承担要一半的，还是说我可以承担大部分的，他可以承担少部分的，是个比例，是不是要 match 那个我的 title 的比例？
没有，银行一旦要你们联名去借款的话，那他们就需要你们两位都要承担所有的债务，所以就他们不会有一个比例的限制的。比如说你借了50,000，那最后如果是还不了这个款的话，银行会向双方都会讨回那个债务，直到他拿到50,000为止。 不能说哦，我只有那个房子的20%，所以我付50万的20%就可以了。银行不会允许这样子的贷款的方式。
哦，我明白。就是说的，如果我贷款的话，我们两个人承担全部的，但是比例上我们两个人
自己
分担，或者根据收入自己来分担，行吗？
对，你们私底下这样子做是可以，可是银行是不会理会你们这个比例。
嗯。
我明白，但是这个银行贷款是要我们两个人的总的收入来 cover 这个我要贷款的这个那个总的贷款的额，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是是是。
哦，那他不银行不来跟我们分比例，我是这个意思。
对对，银行不会跟你们分的，银行就是会按照你们两位的收入，然后来定双方都是需要支付贷款的那个额度。
嗯。
哦，我明白，谢谢您了。
好，谢谢卢姐，谢谢。好，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
现场说法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五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 Modokcheng 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先生，为您来介绍有关房产转让的注意事项。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嗨，您好，
请说，早上好。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郑宇的这是汉字那个中文哈，如果是英文的拼写是哪一个单词，如何拼写赠与？
赠与，
哎呀，就这个英文单词的拼写。
郑律师，如果是在这个就是法律环境里边用这个英文比较正式的说房产赠与的话，是用哪一个单词呢？
郑女士说是不用那个价格来转让吗？还是
你跟我说两个吧，两种有什么不一样？
是如果你是说是房子转让给第三方，而且是不收钱的话，只是直接这样子转过去的话，那法律的那个名称就是叫 transfer without consideration。
嗯，
那 consideration 的话就是说那个交换的这个价值。交换的
这个价值。
嗯。
哦。
对。一般就是或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可以直接说是一个 gift。
嗯，
就 give 是不是啊？
对 ，gift， 对，
对，作为一个礼品的赠与，那如果比较官方法律说法的话，就是 transfer without consideration， 就是没有这种其他附带条款的房产转让。嗯。
哦，那这两个的转让有什么不一样呢？怎么会一个要收费，一个不收费？这怎么理解呢？
两个都是要收费的。这两个的话。如果你是那个自正义的那个受益人的话，那他们还是需要按照那个房子的那个市场价来付那个印花税，只是说如果 gift 的话，一般这个是那个会比较框，就是说你可以有钱或者是你可以 gift 别的东西，可是如果 transfer 的 without consideration 的话，是标明是过户，那就是等于说本来这个财产是需要有一个法律的一个拥有人，然后把那个名字转过去给第三方，可是是没有条件之下例行这样子的一个交易。可是
那这个交易是不是一定要有这个交易是不是一定要有通过，一定要通有律师，然后就通过律师立一些什么书面的文件，是不是？
最好是这样子，理论上私底下也是可以这样子做，如果你懂得这个手续的话，可是最主要的就是印花税那方面的话，你需要有一些表格要向那个税务局那边填，然后要哪一个市场的估价来。定你的那个印花税需要付多少？
嗯，
那这个转移，这个转赠与跟刚才那位女士问的这个过户，好像是不是有点相似的感觉？又好像都要做同样的手续啊？
这个就是要过，就是过户啊。那这就是看说你是不管怎么样，你如果过户那个房产。除非好像我们刚刚早上说的，除非是有关遗产有关的，如果不是遗产有关的那种过户的手续的话， 不管怎么样，那个受益人还是要按照市场价或者是买卖价的价格来定，来付那个印花税。
嗯，就是过户的话，只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说法，就是说它是你要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过户，是赠与的方式过户呢，还是说是一种继承财产的方式来过户，或者是通过一种就是买卖的方式，这些方式都叫做是房产产权的一个过户和转让。嗯。
要是遗嘱过，对，要是遗嘱继承的话，它就不存在这个 transfer 这个印花税是吧？这种手续了，
对对对
对对。如果是跟我们刚才提到，对，就是像如果是通过遗嘱方式的话，是不需要交印花税的，但是必须是在这个就是赠与人在去世之后才可以执行这样的事情。
OK， 那我现在正好是一个这个遗产继承这个问题，立遗嘱的时候，比方我立遗嘱给我的小孩。那我现在立的时候，小孩子呢还是未成年。那但是这个遗嘱就是这个时候该怎么？那如果就是说我这个时候小孩未成年之前我已经去世了，这个遗嘱怎么操作？然后如果十年之后我才这个遗嘱十年之后我才去世，那这个小孩已经成年了，这两个时间的操作该怎么进行的呢？这个如何操作不一样呢？
每一个遗嘱的话，你就会指明一个受托人。那这个受托人的话就是负责去执行或者是处理你的遗嘱的财产，那当然是按照你遗嘱里面的那个条款了。那如果你比如说留了你那个房子给你的子女，可是你的子女当时是未成年的，那这段期间你的受托人就必须要这拿住你这些财产，等到你的子女成年了之后才把这个房产转过去给他们。可是如果你的子女已经成年的话，那这你那个受托人就是要在一个合理的时间之内把你那个房子转过去给他们。
哦，那变成子女成年以前，就是那个受托人来管你这个房产了。
对，受托人会管你这个财产。那受托人的话会有一些法律的义务，比如说一定要保存这个房子的价值，然后不可以做一些会让到受益人会有损失的事情，可是在法律上他是必须要拿住直到你的子女成年为止。
那怎么能要求他这个人这样做呢？那中间很多工作的呀。
是很多工作没有错，所以你一般委托一个受益人的时候，可以是你的亲戚朋友，如果他们是不愿意去这样子做的话，那他们就会向法院申请一个专业的一个受托人来替代他的那个位置。那那种专业的那个受托人的话，可以是私人的公司，或者是可以是法律认可的机构，他们就会收他们会收那个薪水的。那只是按照合理的一个价格里面收这个薪水，他们才会愿意帮你去保存这个房子，可能几年才会转到给你的那个子女。
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一位是朱女士。朱女士您好。
哎，您好。
哎，请说，朱女士。
我想问一下，我有一套房子是6年前我和孩子的共同贷款买的。但是呢，现在我不工作了。我准备把这个房子呢直接转到我孩子的名下。我想问一下有什么手续，怎么办手续，有印花税吗？大概需要多少钱？好吧。
哎，好嘞。
好，那印花税这方面就是如果你现在是联名跟你小孩拥有的话，那你就把你那一半的财产权转过去给你小孩的话，你就要付市场价的4%左右的印花税的一半。因为你现在是等于说你转一半给你的小孩。那有关贷款那方面的话，你需要跟银行那边做一个 refinance， 就看看说光是你儿子的那个还款能力能不能贷得到同样的那个钱。有可能如果不行的话，要还一部分的钱你儿子才能独自拥有，而且独自贷款。
好的，谢谢你。
哎，好，谢
谢
您，朱女士。
哎，
好，谢谢。
好的。谢谢。
好，那郑律师呢前面也是提到哈，就是说如果在一个房产名下再加入一个人的话，那银行是会考虑在这个新的title之下所有人的一个还贷能力哈，而不是说就具体看每个人按多少百分比来申请贷款和进行还贷哈。
对对对，没错。 他们不会只限于某一个人的比例，或者是他们最多需要付多少钱还那个款，他们都会看整数，然后就是联名的话，就是要一起来负担。
就是说看他们这一个群体的，他们所有人的加起来的还贷能力是多少，他们会看这一个群体数值。
对对对，没错。
那其实在这个房产赠与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如果这个赠与方他更改主意了，但是像接纳方他已经支付这个定金了，那这个赠与行为是不是还需要再依法继续完成呢？
如果已经签了这个协议的话，那严格来讲印花税的那个责任已经产生了。那一般的那种交易的话需要3个月之内去支付这个印花税。那如果某一方是决定他不想要去进行这个协议的话，那双方也是可以签一个新的一个合同，来让旧的那个合同作废。那如果那个时候已经有某一方已经支付了那个印花税的话，他们可以把那个是第二个合同作废的这个合同寄过去，来让那个税务局那边把已经支付的印花税还给他。
好的，谢谢郑律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参与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的播出时间依然是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徐胜南，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